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翻到新约的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翻到新约启示录的第四章。新约启示录的第四章六到十一节的经文，翻到以后，同样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的，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合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的不停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合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好，请坐，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创造主、荣耀的上帝，你的荣耀充满了宇宙，恩典遍及全地。我们在你荣耀的宝座前，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求你今天的圣灵，求你的圣灵今天充满你的教会，开启我们的灵，明白你的真理，得见你的荣美。求你的圣洁洁净孩子的身心灵，借着孩子这个卑微无用的器皿，传讲你真理的话语，使弟兄姊妹得造就，使你的教会得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也许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基督徒，你们将来在天上做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直接回答的就是敬拜神。或许有人接着问，那你们就是敬拜神吗？是的，就是敬拜神。这一个简单而正确的回答，这是一个正确简单的回答。简单正确正是表达了基督徒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圣经对将来的天国，我们永恒的天家，有的很多的启示。对我们启示最多的、最清楚的就是，那里就是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保守我们独一的、荣耀的真神永远的同在。我们要在上帝荣耀的宝座前赞美神、敬拜神，永不止息，直到永远。启示录正是启示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儿女活着的至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的盼望，那就是我们在天家里与神同在，赞美神、敬拜神、荣耀神、 享受神直到永远。当约翰被圣灵感动，在圣灵中被神提升，来到天上的帐幕，真帐幕，天上的圣殿，所看到所经历的宏大的意象，就是上帝荣耀的宝座，和在天上上帝荣耀宝座前的敬拜。上帝荣耀的宝座和天上荣耀的敬拜是启示录第四章的中心，也是启示录的中心。进一步说，上帝是至高荣耀的主宰，他的主权，他的荣耀是一切的中心。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万有的统管者，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都是为着将来永恒天上的赞美和敬拜。让我们和约翰一起来到天上的圣殿，再次领受上帝借着约翰启示给我们敬拜的真理。约翰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被主耶稣带领来到天上的帐幕，天上的门打开了，从天上发出天使吹号的声音，一个在天上圣殿宏大的场面展现在约翰的面前。约翰首先看到的是上帝荣耀的宝座，这是天父上帝荣耀的宝座，是圣子上帝主耶稣基督与天父同坐的宝座。他看见上帝荣耀的宝座安置在天上，上帝的宝座好像碧玉、红宝石、绿宝石，圣洁无有瑕疵的碧玉，极为珍贵的红宝石，美丽珍惜的绿宝石，都代表着上帝的圣洁、尊贵和荣耀。有彩虹围绕着宝座，360度的彩虹围绕着宝座，它是上帝所立的圣约，完全的圣约，永不改变的圣约。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围绕着宝座的周围。24代表着以色列旧约的12个支派，新约的12个使徒，他们代表着新旧约教所有的教会，在天上真正合而为一的真教会。宝座前，他点着7盏火灯，这7灯就是神的7灵，代表着完全的神的灵，圣灵上帝的大能，他的全权，他的荣耀充满了帐幕，和圣父圣子一起的同在。宝座前还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像一个玻璃海，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玻璃海让我们想到会幕中的洗濯盆，所罗门圣殿中的铜海，就是放在圣所和祭坛之间的圣殿的庭院内，是用来洁净的盆。祭司在每次献祭完之后，都要经过洗濯盆来洁净，那么也是主耶稣预表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洁净我们的罪，成为圣洁。宝座前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反照出上帝圣洁的荣耀，天堂的光辉。宝座的周围有4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四活物在宝座中和宝座的四围围绕着宝座的四围，四活物代表着上帝所有的受造物、受造活物，他们昼夜不停地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天上的帐幕、天上的圣殿。所有上帝真教会的儿女，所有的受造活物、天使，都围绕着荣耀上帝的宝座，赞美神、敬拜神，永不止息。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壮观的敬拜！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敬拜呢？在天上的圣殿，古往今来，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所有在基督里被拯救的人，都来到上帝荣耀的宝座前，放下冠冕，俯伏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上帝，赞美上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灵注目定睛在上帝荣耀的宝座和坐宝座的上帝，他们用心灵、用诚实、用真理敬拜神。上帝是一切敬拜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是这样的敬拜上帝？我们的敬拜是否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吗？我们的敬拜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还是以你自己的感受为目的呢？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上帝是创造主，他是万有的统管者，配得一切的敬拜。我们再回到起初的问题，有人或许继续会问，人为什么要敬拜上帝？答案仍旧很简单，因为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他。也就是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应当敬拜神。启示录特别提到了四活物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可以借着四活物来理解，进一步的理解上帝创造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宝座和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四活物是什么呢？它象征着什么？代表了什么含义呢？我们说，对四活物的解释有一定的难度，圣经学者对四活物的解释不下二十多种。不论怎样， 从圣经整体的启示来看，四活物代表着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受造的活物，所有受造的活物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造。作为人更是如此，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更是为着彰显上帝的荣耀和形象。我们从旧约先知以赛亚、以西结的启示中，他们看到天上的异象中来看，圣经第四次提到四活物，是先知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异象。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看见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遮满下来，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同样，第五次是我们知道南国犹大灭亡，被掳巴比伦，在加巴鲁的河边，以西结先知在圣灵中看见天上的异象。以西结先知所看见天上的异象，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见的天上异象非常类同。以西结看到四活物也是一样的类似，不同的是，以西结所描述的四活物是四个翅膀，而约翰看见的是六个翅膀。以西结在第十章论到四活物说，四活物就是基路伯。当我们想到基路伯，我们都很清楚，当人犯罪，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在伊甸的东边安置基路伯，把守看护生命树的道路。同样，在出埃及时的会幕，基路伯遮掩神约柜的施恩宝座。另外一个层面，四活物的形象使以色列人马上就会想到会幕与神同在的敬拜的生活。以西结先知在论到四活物的脸的形象时说，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边各有鹰的脸。对熟悉旧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很容易明白，这是旧约出埃及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绕会幕扎营的排列次序。上次在民数记这个预查时，天冲弟兄也提到，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在民数记第二章的学习中也会学习到有关的内容。我们知道，神为了训练一批上百万曾在埃及为奴的散漫的以色列民，使他们成为有序的、有规有矩的耶和华的军队，神训练十二个支派上百万的以色列民要过一个分别为圣敬拜耶和华的军队，是从他们的安营扎寨的生活开始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按着他们的母系分派为四组， 他们都是围绕着会以会幕为中心的这个扎营居住。会幕的东边安营的是利亚所生的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三个支派。犹大的首领，犹大是首领，犹大的象征就是狮子。以西结说，右边是狮子的脸。会幕南面安营是利亚所生的流便、西缅和利亚的卑女所生的加德三个支派。流便是首领。那么流便的这个旌旗的象征是人或水。以西结说，下面的人是脸。我们知道在安营的十二个支派，上百万的人，他们如何有序的能够很容易的找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和行动，都是靠着这有序的安排。其中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旌旗，那么每一个旌旗都有一个象征物。所以安营在会幕西面的第三组是拉结子孙的以法莲、马拿西和拉结所生的便雅悯三个支派。以法莲是首领，以法莲的这个旗道是牛。以西结说，左面是牛的脸。会幕北面安营的是拉结的卑女所生的但、利亚的卑女所生的雅舍、拉结卑女所生的亚佛他三个支派。但是首领，但的旗道是鹰。以西结说，后面各有鹰的脸。围绕会幕中央的是利未支派，其中亚伦的后裔在会幕的东面居住。因此对熟悉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一提到四活物基路伯，他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圣殿与圣殿的敬拜，想到神在40年的旷野生活训练他们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生活的一切敬拜都是以会幕为中心，以耶和华神为至高的荣耀为中心。因此借着旧约的圣经及约翰在启示录中启示的意象，一切受造的活物都要以敬拜上帝为中心，以敬拜上帝为受造的目的。四活物就代表着上帝所有的受造活物，他们都要赞美敬拜神直到永远。人作为上帝的形象，承载着上帝创造的更高的旨意，就是为着敬拜神，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就没有意义。敬拜神、荣耀神是人意义的所在。人不敬拜神，人就一定在敬拜假神和偶像。人离弃真神，人就是制造假神和偶像的工厂和机器。不仅作为神的形象的人要敬拜神、赞美神、荣耀神，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凡有气息的、有灵的活物，都要赞美他、敬拜他。宇宙的万有、日月星辰也要赞美他。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148篇在论到这一点是如何说的。诗篇148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月、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切吩咐都变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天上的一切都要赞美神，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的生养，冰和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树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地上的一切受造的都要赞美他。他将他的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的圣名以色列，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不仅是创造主，还是救赎主。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启示录的第四章的中心主题就是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救赎主，他统管万有，统管一切的受造物，唯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颂赞，唯有他是宇宙万有、一切受造物敬拜赞美的中心。上帝荣耀的宝座和他至高的主权荣耀，上帝永恒荣耀的敬拜，这是每一个上帝儿女永恒的盼望，更是那些在受逼迫患难中基督徒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启示给我们这一真理，也是对我们现今教会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说有什么样重要的应用呢？那就是基督徒一生的一切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上帝的敬拜。基督徒和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赞美敬拜，是将来天上永恒中敬拜赞美的延续。因此如何正确的敬拜神、赞美神、荣耀神，是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应当回应的责任。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敬拜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天上的敬拜彰显了上帝至高的主权和荣耀。敬拜真实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敬拜是以上帝的主权荣耀的最高彰显。真正的敬拜是高举上帝的主权，彰显上帝的荣耀。敬拜神是上帝的主权和荣耀，上帝的属性所决定的。因为上帝是主权的上帝，荣耀的本体，上帝是创造主，是救赎主，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都要敬拜他，赞美他。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更应当赞美神、敬拜神。他不仅是我们的主宰、创造主，他更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他当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天上的敬拜都是围绕着上帝为中心的敬拜，今天地上的教会当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和赞美。敬拜的中心是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教会在敬拜中如何在敬拜中彰显上帝的主权和彰显上帝的荣耀呢？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换句话说，什么是合乎上帝真理的敬拜？什么是合乎上帝心意蒙主所悦纳的敬拜？第二个，我们要看合神心意敬拜的准则和标准。合神心意的敬拜就是按着上帝启示的真理敬拜，按着上帝的话语圣经启示的真理为准则的敬拜，是按着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方式，上帝的话语来敬拜神赞美神，而不是按着人的方式人的私欲来敬拜神赞美神。我们知道当年在旷野，神吩咐摩西要告诫以色列民要严格按着山上所启示的方式来建造会幕，要按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神。那么历史也告诉我们，正是以色列民没有按着上帝启示的真理敬拜神，结局是他们按着人的私欲按着人意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而遭到上帝的震怒。同样中世纪天主教的黑暗也是如此，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起初改教家们试图纠正天主教偏离了按着圣经真理的启示来敬拜上帝，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引以为鉴的。第三，我们说敬拜神是上帝的命令。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上帝在西乃山首先给他们颁布了十条的诫命。我们说诫命的前四条就是有关对上帝的敬拜，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定规了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救赎主，他是唯一配得敬拜的神，不可敬拜偶像。我们的神也是忌邪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同样也不可妄称神的名。唯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妄称神的名就是窃取神的荣耀。那对我们来说具体的就是要持守安息日，这一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是让我们专门来敬拜上帝的日子。所以守安息日敬拜神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当我们明白敬拜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创造者赋予我们的职责，是创造者创造我们时候的目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应当敬拜神，这是我们的责任，特别是安息日，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来教会就来教会，我们有事了就可以不来。所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第四， 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敬拜神是在真理里的敬拜，敬拜神是存敬畏的心的敬拜。弟兄姊妹可以思考，常常的思考，我们的敬拜是否单单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还是以我们人为中心，是以人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按着自己的喜悦的方式敬拜呢，还是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呢？我们的敬拜是以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敬拜呢，还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感受的敬拜呢？我们同样是否在神的面前常存敬畏的心，省察自己的罪，竭力追求认识神的真理呢？还是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我们的信仰就停留在原地呢？我们在学习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我们知道说，敬畏神是因着我们对上帝一切福祉的认识而产生的对他的敬畏敬爱，这就是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灵，是用我们的诚实，在真理里面敬畏神爱神，这叫敬拜神，也是我们常常对我们的罪的省察悔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竭力的追求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这也是敬拜，是我们对上帝真理话语的渴慕，对真理的追求，是更加的认识他，这也是敬拜。同样，我们说敬拜神是全人的敬拜，敬拜神不是我们单单的在教会的敬拜生活，敬拜神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切，基督徒活着生命的本身就是敬拜神，敬拜神荣耀神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为此被造，为此被救赎，为此而活，这就是基督徒人生最高的意义和目的。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为着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他更新了我们，免除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他，赞美他。敬拜神是全人的敬拜，包括你基督徒人生的全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都是为着敬拜神荣耀神，你的工作是为着敬拜神荣耀神，你的教会生活更是为着敬拜神荣耀神，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是为了敬拜神赞美神。敬拜是基督徒的全部，只有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以真理以诚实敬拜，我们才能看见天上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地上的虚无。只有我们真实的敬拜，我们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祉，而不是地上的虚无空虚和无助。当我们只有提升在上帝真正荣耀的敬拜里的时候，我们才有无限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基督徒无论你或吃或喝或行，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这就是你基督徒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对基督徒个人、教会来说，按着上帝启示的真理敬拜神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为着操练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敬拜神、赞美神、荣耀神的生活。今天基督徒的人生、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上帝天上永恒的荣耀的敬拜所预备的。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上帝荣耀的国度中，虽然这一个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成全和实现，但那一天一定会来到。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所应许的一切一定会实现。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操劳的一切，在永恒的天家可能都会停止下来。很多详细的具体的圣经没有启示，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至少有一些我们是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再传福音，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了罪，没有了死亡，也不再会有医院，也不再会有婚姻的嫁娶，为你的儿女劳碌，因为在那里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还会再问很多更详细的，圣经没有启示的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圣经启示的清楚的是绝对的，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真神的荣耀的上帝，他的荣耀充满了永恒的圣殿，充满了万有，上帝要坐在他至高荣耀的宝座上，统管宇宙万有，统管所有的受造物，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唯有他是荣耀尊贵圣洁，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同样在永恒的天国里，上帝和他的儿女要永远的同在，要那永远同在的美好将永远长存。诗篇117篇告诉我们说，万国啊，你们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呐，你们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永恒的天家，神的儿女所做的是敬拜神，敬拜神，还是敬拜神，直到永远。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他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万物，我们是因着他的旨意而被创造。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敬拜他、赞美他， 上帝的儿女在天上永恒的赞美、荣耀的敬拜将是永恒不息，直到永远。唯有神当得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愿我们借着这一段上帝的话，真正的明白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怎样的敬拜的人生、赞美的人生。感谢神，愿他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当我们来到你荣耀的圣殿，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着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今天你把你的儿女、你的教会聚集在地上，赐给我们在你的家中学习敬拜你、赞美你。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是为着预备我们将来在永恒的天家用心灵和诚实、真理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洁净你的教会，让我们是以单单你的荣耀、你的主权为中心的敬拜，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私意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称赞、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